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今天大家很辛苦啊，上午搞一上午，下午啊还来念佛。不过我觉得啊，我还是挺静静的，还是但是还来讲讲课啊。本来今天下午说啊让大家念佛，我们休息一下。啊，晚上再来讲课。我想一想，就是说还是不舍得大家，啊，所以还是坚持下去。所以这个第啊净土事宜呢，啊断疑生信啊，第七疑问。弥勒菩萨一生不处即得成佛，善品思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成出随成下生三会之中，自然而得圣果，何惜求生西方净土也？啊，这个就是啊，自己在问了，很多众生可能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在啊中国啊以前有很多这个净土，包括弥勒净土。他说在唐朝以前啊，唐朝以前、宋朝以前啊，弥勒净土是非常多的。他说这个后来这个才西方净土比较流行。当然圣道大师圆梦大师念佛那毕竟很少部分人，很少部分人就是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护人大师他是第一个提倡念佛的啊，护人大师在洞林寺因般若，他依般若开悟，后来在洞林寺净莲社，但他净莲社的原因应该出自于啊，富陀波陀罗，因为富陀波陀罗尊者是依华严经的，叫六十转华严，六十愿华严，啊，其中就有净土啊，也就是说，华严境界展现啊，这个华藏世界的华藏净土，啊，你像这个也讲到弥勒净土，然后是啊，普贤菩萨，四大英王导归极乐，也就是说啊。护人大师的净土思想应该是来自于鸠摩罗什，因为当时在护人大师以前的话，学净土思想几乎是没有的，一片空白。因为那个时候佛教到中国基本上都是啊，基本上都是安邦，行波州，就是说啊，打坐守息啊，这个守呼吸修禅定啊，基本上这个比较多，因为。啊，当时慧远大师在北方，在山西，然后准备到南方，啊，成这个跟道安法师，他亲近道安法师四十多年，他说他五十多岁才到这边来，他二十，啊，十多岁二十岁就出家了，他说这个一直成这个跟道安法师还有慧远大师一个弟弟叫慧慈大师。啊，一起啊来到湖北，啊，就荆州那一带什么地方，然后派他到南方去，因为他准备到罗浮山，我在这看到娄山，他一个师兄叫慧云大师，就是西林寺的走师，他在接马而住，后来他这个就安住下来，后来这地方就在先是住在西林寺，然后又住到啊。住到一个寺庙，那个我们讲叫人泉寺啊，人泉寺啊，慧远大师刚刚搞寺庙的时候在人泉寺，而人泉寺就是我们一个叫长明法师现在在那个地方，就是后来才到洞林寺，好像就是人泉寺比洞林寺还早，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个洞林寺在西林之东，在娄山之北 庐山的白庐啊，这个西岭之东为东林寺，东岭之西，东林之白，东林就是庐山之西，叫西岭寺，这样的。那说他第一个建念寺，他说东林寺呢，这个世尊念佛，那是慧远大师可以说是开了先锋，在世界上面啊，还一般的出家人都不是住在寺庙，也没有戒律啊，或者是出家人这样的都没有来。他说有一些出家接毛住，就是几个出家在一块，但没有那些庞大的寺庙都不存在。他说唯独的寺庙像敦汉啊，有白马寺，白马寺过去呢是我们相当于大理寺一样，就是说是个政府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机构。他说当时有两位法师，印度两位法师过来翻译经典，所以就把这个白马寺啊，过去叫大理寺，像大理寺一样，就是理寺，就是说接待外宾的。后来就白马驮经和改名叫白马寺，所以白马寺是专门翻译经典的。当时在敦汉的时候，我还跟道教互相还有一个比赛的争论，把道经和这个现在那个坟场还在，就道经跟佛经这一块燃烧。结果道经全部被烧掉了，佛经一点事都没有。但是也是靠，因为这两位大师是有神通的啊，所以呢，这个，那这个后来这一段时间，但是只有出家人，并且在印度的出家人叫胡僧呢，就是说从空中飞过来啊，就是说飞过来他是有神通的，过去出家人有神通，像慧远大师以前的。很多出家都是有神通，可以从昆仑印度飞过来，就是说带着一些佛经啊，就是说那些佛经呢叫汇集本，就是你像当啊高安法师翻译的八大人就经啦、十少赞经啦，这些经典是在中国最早最早的一部经典了。那这些经典都是他把释迦牟尼佛的一些经要汇集。所以八大人就经它就是汇集本，还有这个十少赞经都是汇集本。他说在中国来去宣传，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乘的思想，但是出家人都他最重视的是神通，还有这个禅定啊，或者说就是解脱，并没有重视这个所有中国现在的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是到后来才弘扬的，所以慧远大师那个时候出家，像比丘尼就不存在，就没有比丘尼，只有男众学佛非常多，那个时代有很多的一些隐士，就是说在仕途上面他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起色，就是说都被那些贵族人或者是官僚者给当了，所以一般没有官僚。没有钱或者是家里没有底子的人，再有才再有本事，那也只不过是就是上不了场，基本上都是在才艺上面，在国家在这个上面是比较失意的。那这些人都躲到哪里呢？基本上都躲在一些深山里面啦，修庄子，就是说包括慧远大师庄子学。所以中国那个时候的皈依佛教非常重，所谓的皈依佛教就玄谈，大家在一块谈玄说妙这个思想。所以当时慧远大师跟着道安法师到了这个湖北，然后到了江西，在江西他准备到那边去嘛，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接牢而居，就是后来接了东林寺，很多大德莫名而来，还能接着很多包括我们这个九江县的县长叫刘爱民，他说他是个县长他对官场也不感兴趣，然后呢就退掉县场就跑去做一个隐士，亲近慧远大师，后来参加了贝宁社就念佛。还有我们一个这边彭扯一个叫陶渊明，陶渊明呢当时也是 也是当县长，后来呢挂冠而出，他说不为无德你而这样。那个时候好多像这些非常有才的人呢，他不想，他就又当不了大官，但是呢又被做小官，所以呢他对这个仕途啊根本不感兴趣了，所以基本上都跑了。因为那时候专制学制，可以说中国的主要思想就是专制、老子这些思想，都喜欢清静无为的安住。所以慧眼大师来了以后呢，因为这边的佛教基本上在玄坛状态，都是不修行，都当时呢大家都很厉害，个个都会讲话，并且呢好像在拿般若智慧一样不修行的。但是百方人就很厉害，禅定功夫非常强。当时啊、这个百方老是打仗，老是打仗，那个五华闹中华的五胡闹中华，就是五胡十六国，就十六个小国家啊、在侵占中啊、北方，然后北方就非常非常的乱啊、非常的不是今天他爬起来打，就是明天爬起来打，所以你杀我，明天我又杀你，今天我把你灭了，明天把我灭了，就是不停的这样打。但是他们那些胡人呢，就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少数民族，但是中国的文化基本上受孔子、老子的影响啊。他说他要想把这个中国的北方人变成他的指挥之下，他必须要降服这些华人。就是说，那怎么办呢？就会拉拢佛教。他说每一个胡人边个都有很多的印度的出家人，然后在这边弘法，就是在他那个白果弘法，所以真正的佛教是由北方人弘扬，慢慢到南方传来的。所以北方修行很多的印度出家人，慢慢的在那个翻译经典呐、把印度的这个佛经在中国来翻译经典，或者是这个借用中国的一些文化来翻译，就是用专制的思想。用中国无为清虚的思想来翻译经典，但是都是有问题，后来全部否定了啊。所以呢这个当时鸠摩罗什跟这个富陀波陀罗，他们是在慧远大师这一代人，他们说对佛教来讲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说感觉到中国的佛教非常有问题。为什么呢？当时葛义佛教人就是玄堂清虚无为，用这些思想来翻译经典，就是说翻译经典的时候，经典都带有专制的思想、老子的思想，都是一些这个老道的这种思想，就是说来翻译经典。他说这些经典就说佛性是什么啊、那应该就是无为吧，或者是清虚吧，或者是什么一类的东西，就是说，所以富陀波陀罗啊、鸠摩罗什他们这些翻译经典，完全是自己创造了一些佛教人家佛这个六度波罗蜜或者是我们特有的像佛佛陀的佛这个菩萨，或者说这个智慧般若，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特定的名字，其实我们看佛经就知道了，这佛经后来的这些名字一看就跟世俗完全是不一样。并且这个佛经翻译出来，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有大智慧的所以翻译了经典，他说前面可以承担，后面可以吞担，就是说他可以这个承继佛陀的这个承，就是承把佛陀的意思可以承担过来，继也可以说后人将来还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佛法出了三千年，到现在我们看了以后汉文按照那个时候写文出来都是文言文了，但是经典就不一样，经典我们一看就能看得懂啊。于是我文一直附在社会国其实给孤独远，这个就是大壁画文。当时在印度的时候1250人住，1200就是他就肯定是125了，不可能1250人住，不会这样写的。但是呢鸠摩罗什他们翻译经典或者显传或者佛陀波陀罗他们翻译经典的时候，那说他就看到我们后面的人就像壁画一样写，叫汉文，所以我们叫汉语。所以这个佛经呢 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文字上的一些文化。他说这个慧眼大师在这边因为他请佛陀波陀罗，但是佛陀波陀罗有神意嘛，他有神通嘛，这个鸠摩罗什就把他拼因为当时鸠摩罗什在带着僧团在翻译经典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不准许现神通，就是不共住，有几多条不共住，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役神通不共住，就是说如果你故意搞一些神通就不共住。后来他就是老是喜欢搞神通，就不共住，把它拼出来，并不是说他是坏人他把它拼出来，这个护眼大师就知道了，马上就写信叫他到东林寺来。所以到了东林寺翻译像这个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翻译的。他说所以慧眼大师肯定听到佛陀波陀罗讲了净土的问题，因为鸠摩罗什他也是翻译阿弥陀经很多净土的经典，他说这个佛陀波陀罗就把净土带到我们这边来他说这个慧眼大师他通达般若，要谈玄谈妙，慧眼大师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佼佼者。为什么呢？因为慧眼大师在20岁之前定老庄的思想那是通达无比，就是他后来跟人家谈般若的时候，他也用这个老庄的思想来跟人家讲，就是说很多贤士听他，但是他讲他的特色比很多人听到他以后就悟到般若，就是这个智慧，所以很多贤达就跟着他走。但是他提倡念阿弥陀佛，他就是说因为慧眼大师很尊视什么呢，尊视戒律，尊视威仪，那戒律上面他说垢必浆，人家后来问他就是说喝一点什么东西米浆米汤可不可以，他马上就要查，因为那时候没有戒律就是说没有详细的戒律，他说过午不饮浆这件事情，就是说过午不食。后来他说搞一碗米汤，晚上因为他生病了嘛，快晚生了，他说搞一碗米汤给他喝。他就问他说戒律上面可以喝吗？他就现在就是你看过去的出家人对戒律上面，就是说喝米汤，他就问一下，他说这个戒律上面准不准属？如果戒律上不准属，不喝。所以对戒律，他这个非常敏感度都非常的强，他马上就会想到，因为过午不食在释迦牟尼佛时代都是流行的，所以现在出家人没有这个什么受戒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对戒律上面他会学习一些，就是基本上一些大的戒律还是知道的。所以慧眼大师威仪，他的威仪非常非常，他就说他一生中他到这边来30年的话就没有到过俗家去没有踏过俗家地，就是没有进过俗家，就是说到老百姓家里去走一走不像我们动不动跑到俗家去转一转跑到那个家去，他30年不是俗家门。他说有的在家30年不出虎溪桥，30年不出虎溪桥这个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就到底是不出虎溪桥还是不出俗门呢就是说这个证明他对戒律对这个自己的威仪。当时一位大师看到慧眼大师的时候，当时准备跟他辩论，他说当时慧眼大师他是个子很大，就是说非常的威严非常威严，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说很多法师想跟他辩论，有一个法师想跟他辩论一下，他睡在天王殿或者是天王殿拐街从窗子里面看慧眼大师，就是窗子里面看到慧眼大师的时候他就虚了，就不敢辩论了，然后把那个他 供养慧远大师的一个寓意啊，放在船头上面啊，写一条供养慧远大师，然后偷偷的溜单跑了，就不敢见面都不敢见了。也就是说慧远大师他的这个威神啊，那力量就是说威仪非常，所以慧远大师影响了很多这个当时的人。那慧远大师在这个地方他编了住了好多在家的居士，但是没有语众，就是一个语众都没有，那时候全是男众和出家人啊，没有语众，但是有道士。道士因为慧远大师当时住了上千人的这个，他说但是那边山门外面听说有很多电工，他说这个赐了好多地给他了，因为慧远大师很有名气，当时东林寺是皇帝赐的名字，并且还赐了寺庙。他东林寺当时是政府建的，慧远大师说是一个叫做殷中康啊，就给他建立赐了一个东林寺让他安住，所以好多这些周围的很多人慧远的就这个啊，我们这个陶渊明是他番外之交，当时叫他任延寿他不干，因为他想喝酒，他说后来慧远他说准准的喝酒，这样的家庭社就可以了，因为他也是借他的名字来弘扬净土嘛。因为慧远大师很清楚，要这些人要认了脸色的话啊，不管他怎么样，因为他的名声啊就可以影响到啊将来人的幸福，所以这个看得很远啊。但是他不愿意拂袖而去嘛，他因为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是专门可以说是老子的这个学派吧，就是喜欢虚无气啊，自在逍遥，他喜欢这样的，不喜欢约束啊，不喜欢于建立，他喜欢喝酒，有酒必醉。不过他的后人不是怎么太好，为什么？因为他智慧太过了，把祖上的功德全部在他身上消耗光了。然后他家里生五个儿子全是傻子啊，五个全是傻子。我后来想一想，他可能是那个儿子生病了，没钱给他治疗，发烧烧坏了，大脑子烧坏了。因为我在那边，在那个什么地方，在广东那个乐丰那边啊，好多人呢，就是说啊，生13个月孩子，就是说生那么多孩子，然后像这样的生孩子，那孩子生大了，但是没钱给他治疗病。然后呢小孩子发烧就不管他，然后实际上烧了以后发烧会得脑膜炎啊，或者什么，后来大脑就会出问题，就傻傻的感觉。所以你到乐丰那个街市那个地方，好多女孩子是傻傻的，是人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傻，就是跟他谈技术话你就可以看出来很傻，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小的时候发烧没人管，然后就为什么不管了，因为他重男轻女嘛，就这样的性质非常重。也就是说会那个他陶渊明为什么生了五个傻儿子呢，就是他肯定因为他每天借米吃饭，知道有酒必醉，就喝了酒就醉了，然后喝了醉以后倒在路边，常常这样的过生活。不过他这个人有才能，但是呢他有愤世的这种意识啊，他不妥，对于名利，对这些虚假的东西他从不妥协啊。所以到了1000年多以后，这个人在因为他有很多诗词留下来，这些诗词可以看到他的骨子里面的东西啊。所以看人不能看外表，就是说有一些人的骨子里的东西可以通过后来的人呢去钻究他的诗词，找到他的内心世界啊。所以这个当时这叫净土，我们这个净土法门就是慧远大师手上。慧远大师以前有没有修净土？其实你像龙树，他也是可以说他也是念佛的，是拔针自首啊，是吧？还有那个叫什么世亲写的《往生论》里面，他也是修净土的，就是说他应该放在我们祖师里面来。 因为往生论是非常聪明的。还有智者大师，这个就智者大师，人写的这个东西，他就写了这个四疑论的话，可以证明他是念佛。他以天台为教嘛，以净土为归嘛。他说教在天台，这个归在净土。所以呢，智者大师应该是虽然没有说是他没有说他是净土宗祖师，但是呢净土宗的祖师都是后来判，就是说一祖、二祖、三祖、四祖、五祖都是，就是说第一祖、第二、三四、第五祖还是第七祖才有祖师的概念，而以前没有祖师，都是后来寻找哪个人呢是可以做一祖，在前面找第一个找到慧远大师，第二个找到善道大师。其实善道大师前面还有一个大师非常有名气，很念佛，并且善道大师受了他的很大影响就是清暖大不是清源大师吧，谭朗大师陀朗大师是把这个往生论做了一个剧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至于智者大师他们都是对净土有很大的贡献，就是凭这一本书的话足以就说情节非常，并且你看这个四疑论讲的般若空性一心三观都藏在里面，就是说他没有任何找不到任何缺点所以这本书的话应该是值得我们去弘扬的所以后来民国到以后来就虽然称为祖师，但是经中有一些思想我感觉到有一些思想对这个他真有一点歧视的感觉就是说这个人家说这个以我们的行，即便我们出家人学外道的东西，你要说学这个弟子规呀，或者是瑜伽的思想，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称为是外道啊。人学他就把佛给舍掉，好像佛教里面没有这些思想一样。但是我们追捧这个，就是说还是以前古代的这个走势比较圆满，我认为就是越往前面走越圆满。所以过去讲中国真正的佛教圆满是在就是中观思想跟唯识思想，就是人数菩萨、世亲菩萨这两个菩萨可以把佛教已经圆满，那就是天台思想，就是天台真。因为他这就三个思想就是佛教的整，就是佛教从思维上来讲，用中观思想思维整个的佛法，用唯识思想，用天台思想，他没有任何对别的正派有诽谤或者说有歧视的这个思想。所以天台思想我还是比较认同，唯识思想、中观思想我都比较认同。那说这个什么禅宗、密宗、净土宗，这个宗派在唐朝末期才有的，以前都是没有的，知道吗？就是，所以佛教里面不应该有这个宗派的这种概念，宗派都是后来人搞的。所以在慧远大师以前没有念什么净土宗的概念，包括善道大师也不没有说我是净土宗的，是我学净土宗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天台宗也没有说我是天台宗，还是到宋朝一个大师说我叫天台宗，就是说天台宗的思想是后来才有的，以前没有天台宗这种思想。他这是一个对历代祖师的一个判价，慢慢形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体出来。他说天台宗的思想是来自于人数，人数到了这个慧思是吧，慧行第一走，第二走是慧行，第三走是慧思，第四走是天，是智者大师。他说人数是讲中观思想，也可以说是把佛陀的般若空性的思想的展现好。他说在唐朝 因为这个智者大师还是在谁朝一起是吧，谁朝一起应该是晋朝吧，晋朝是吧，在是晋朝之后，晋朝灭亡之后出现五国，就五个小王，就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南北佛教也出现，南北之打仗非常厉害，所以呢非常厉害的时候就形成，到最后面隋朝的皇帝统一了中国，所以隋朝皇帝呢就知道有一个智者大师，就把他请到南岭，在南岭的时候把叫杨广受菩萨戒，就是说这个隋朝，所以在隋朝的时候应该杨广还没死之前，我们智者大师就圆寂了弥勒尽头，所以那个时候求弥勒尽头，所以就导致于这句话出来，就是说为什么不到弥勒尽头去，要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呢？因为弥勒尽头一生不住菩萨，这样你亲近了一生不住菩萨就可以成佛，然后上品四善得生彼处，上品四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就修四善法，而弥勒菩萨有内院和外院就是说你到了见了弥勒菩萨以后，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可以成为圣者，然后呢这个在能华三会，所以弥勒菩萨能华三会的时候，我们尊生都应该是有缘的，在按照这个弥勒经里讲，就是说他能华三会的话有三会，第一会是比丘，第二会是持无戒，第三会是皈依者，就是说因为第一会人就正法时代，就很多我们在此世界所有这个正法时代的弟子遇到佛法，然后他即将在能华会上都会见面，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会成为圣果。他说第二会呢是他是92亿人要在弥勒菩萨教下成道，那第二会有94亿人，也是相法时代持五戒的弟子，就皈依三宝和持了五戒的弟子第二会人。那第三会呢就是第三位就是我们了，末法时代皈依三宝的人，只要你皈依的人在能华会上都有份。但是呢我们到能华会上的时候，你发现吗，弥勒菩萨到此世界成佛，此世界已经是56万7,6亿千年吧，就是很长的时间。他说到那个时候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了再说时间是相对的，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在某一些人的话可能是56万亿年，但是在某一些人可能不止56万亿年，但在某一些人来讲呢，可能明天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我们讲的就是说恶人渐渐修行它是非常快的，知道吗？因为时间是相对的，如果你修行渐渐，时间瞬间就过去了，你像释迦牟尼7天就过了42劫，就是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静静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以佛陀神力加持，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说你下生的时候弥勒菩萨就出生了就很快。那说你静静修行修禅定功夫非常勇猛静静，那说你修行你转身可能就见到弥勒菩萨也有可能。整体来说呢，弥勒菩萨到底是什么时间来见面，都是来自于我们到底静静还不静静，现代就很远，静静就很近。所以过去有个修行人呢，不是吗，在3顶山修行吗他静静修行吗，后来掉下去了，韦陀菩萨把他拉起来他就感觉到很自傲，你看我有韦陀菩萨都在护着我，我掉下去他把我拖起来他就很骄傲。后来韦陀菩萨你不要骄傲，他说你一念骄傲心，就是说退时20劫，就是说你现在这一念心20个劫的修行就白费了， 啊，就没有了。他说我再也不会来了。后来他就跑走了。后来那个比丘呢，就心里想：哎呀，我有二十个劫没有修行，我赶快精进。他一念精进，但是呢，他的业障还在呀，又掉下去了。完了要掉下去，维陀菩萨又把他救起来了。哎，他说不是说我已经退了二十个劫了吗？怎么你又来了呢？啊，他就告诉他一念精进四十劫。他说要修行精进，一念之间可以超过四十劫。你又感召我来了。你说不是我要来，是你感召来了。就是说弥勒菩萨什么时候见面呢？其实一个精进修行还不很快吗？是吧？所以呢啊，精进修行啊，就可以见到你自己想见的东西。所以正果位成佛不是我们想象的很大，这是一个能演奏的家啊，这个一念超世界也并非难事。所以这个印光大师讲莫压一生至十地，那这十地菩萨最起码很多阿僧祇劫才能够证到十地菩萨。但是呢，如果你要是一生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找十地菩萨啊。所以呢这个对法上面要有正确的这个戒，因为佛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他非常精进。就是说你只要碰上阿弥陀佛，那过去讲就是说阿弥陀佛这个腰叫阿且腰，阿且我们可以说叫皮栓吧，就是说一碰即死，知道吗？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腰了一碰到以后啊，你就断情，就是这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只是说因为我们有贪嗔痴的毒，这样你碰到阿弥陀佛三贪嗔痴的毒立即就会消失的，今天。所以这个阿弥陀腰它是净净体，是阿弥陀佛大经历大愿力大神通啊，这个大悲心业力。他说我们这样一碰到它，那么说啊，你就得到啊珍贵的这个修行。所以你念念阿弥陀佛见念弥勒菩萨很快的啊，所以在极乐世界有无量无边个弥勒菩萨。所以我们讲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如果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弥勒菩萨都能见得到，你自己单独的跑到弥勒菩萨去干嘛？是不是？为什么不见十方弥勒呢？是吧？所以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见弥勒菩萨很简单。所以在华严经里有三个镜头，其实有四个镜头。哪四个镜头呢？第一个镜头是释迦牟尼佛叫灵山会上，他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那是一个镜头叫灵山镜头。然后呢打坐进入到五十三参见了弥勒菩萨，叫弥勒镜头，叫唯识镜头。然后见到唯识镜头的时候，弥勒菩萨把我们把善财童子推向华严，建立华严镜头，就是见普贤菩萨进入华严镜头。那普贤菩萨一到处我们见阿弥陀佛，是不是啊？十大阎王倒归极乐一见阿弥陀佛镜头。所以华严境界里面你看啊，灵山镜头到弥勒镜头，弥勒镜头到华严镜头，华严镜头到西方镜头。所以西方镜头是华严境界最高的镜头啊，是不是？所以你到见到最高的镜头就见十方华严镜头，见到十方华严镜头就见十方弥勒镜头，见十方弥勒镜头就见十方诸佛灵山会上，就当下的心。所以这个功德就是不可思议。所以你舍阿弥陀佛镜头，然后到一个镜头还不一定能到得到。为什么？你舍弯心啊，弯心就是到一个镜头还是一个小话头啊。因为弥勒镜头在哪里呢？还是在欲界，在六欲天。那欲界他准备下生到人间来了，知道吗？所有的佛都要到弥勒菩萨那边去。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淡然下生。那淡然下生在哪里呢？就在多玄天。所以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一生不住菩萨等待成佛，等待成佛就等尊生因缘成熟，他准备下界叫一生不住。一生不住不是成阿弥陀佛，因为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他是尽现在过出未来际，就是说那么说在那个地方叫一生不住，就等着成佛。等着成佛是等着尊生的因缘成佛，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佛。 但是到十方世界弘化的时候必须要等尊生成熟，所以他在做的时候不像我们是就盘起来做，他是一个脚放在底下，一个脚是叫半家趺坐。他为什么半家趺坐呢？他就是一个脚已经下来了，就准备来到人间，就这个意思，就是准备来到人间。所以我们做家趺坐的时候，一个脚放在底下，一个脚放在上面，其实叫弥勒菩萨半家趺坐啊，准备下来。所以这个到西方净土这位圆满，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发愿到弥勒去找去见弥勒净土，见到弥勒净土会什么样呢？其实你要真的到弥勒净土，你也能见到十方净土，因为弥勒净土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看华严经里面弥勒净土，十方世界所有人的八相成道尽在其中。你到弥勒净土的时候，看到所有的菩萨在他方世界八相成道，也可以看到自己的八相成道。你到了弥勒净土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将来的八相成道，啊，不可思议的功德。也就是说，十方世界的诸佛、弥勒净土都在弥勒菩萨的后，这个内，他那里面境界也是不可思议，啊，都需要内外院把门一打开，哇，那个内院，十方诸佛、十方出世诸佛八相成道，十方这个菩萨因地在他方世界的修行一清二白，非常清晰。就是说所有的诸佛在里面干什么，就是都可以，他那个境界里可以现出来，他在那个地方修行，行菩萨道，建立道场，行普贤行愿，然后种种在他方世界修行，然后又成佛实现涅槃啊，成等正觉，这种种种种的境界，又然后又供舍利，还供这个塔，啊，这个建塔建舍利，就像阿育王把佛陀的舍利，还有正法、相法、末法都会写在里面。所以到了弥勒净土，也不可思议的境界。但是呢，弥勒净土里面没有这个什么鸟啊无根无力气，这个就没有。这个没有，不像极乐世界有五根五力七部里面把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极乐那个弥勒，因为弥勒菩萨是在尊生心中所建立的，就弥勒是化土，他以尊生心安住的，他随时到尊生心中处，所以这样到了弥勒净土，就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在尊生心中管住佛事的事，这样知道吗？所以呢，很多的菩萨都想到那个地方去啊，很多尊生呢。啊，也求愿想到那个地方去。那到那个叫转世成智，要转世。那大这个智者大师说啊，求生斗率啊，斗率天，一日闻道见佛，事与相似，恶系比较啊，大有优劣。啊，他说了啊，欠论就是说我这个论呢、啊，说了两种啊。他说到了弥勒菩萨那个地方，都多下天内院里去啊，你一日闻到佛陀讲法啊，闻了道了，见到佛陀，见了十方诸佛，是与就是说好像是一样的啊，好像是一样的，见了佛了，再细细的观察。啊，他这里优劣啊，有优有劣，他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优，此世界的劣，啊，就是说多舍天的劣性和优劣，啊，请了，一则成持四善，就是说你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即使你此四善恐不得生，何以得知？弥勒上生经有一句这样的话。行众三力，生日正定，方止得生。比如说，你修十善法的时候，利尊生呐、啊，修十善法，行众在大众面前修三昧心，啊，生日正定。他修十善法，护持自己的福报，护念自己的心，但心要进入正定，而不被名利所惑。就是叫镇定，就是说必须要等到还要转思成智，了解心法，就是说因为弥勒菩萨净土是转思成智， 无私不转，不能转成智。转是成智是什么样呢？你所有的思善法，思善法在我心上没有呢啊，没有人相，没有我相，就是说吃食没有吃相，对吧？没有我能吃之能，没有所吃之人，还没有所吃之物，就是三人体空。但是呢，修思善法，修思善法才能够叫做证三密，这个叫做三密，是吧？就是三密，是正定，方知得生，更无方便皆已之意。就是说，你这种修行是非常虚生的，非常虚生的。但是呢，这种修行呢，它当然跟实相是相应的了，也非常珍贵了，是佛法，绝对没有错，并且非常珍贵的佛法。但是呢，没有更无方便皆已之意，就没有阿弥陀佛了，不像西方极乐世界以阿弥陀佛本愿力故光明力故，但由尊念佛尊身舍起不舍，就是说不像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接引，我那个地方全靠你转世成智。我们看这个，我们怎么到弥勒菩萨那去？如果你看这个世界没有二元了，我空外空，外面是空的，里面是空的，人所俱空啊，和你攀缘心也空，那说就可以，这个世界就变成智光。因为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在此世界是智光里面显现出来的，是叫智身。阿弥陀佛的身叫智身。什么叫智身呢？智身，智慧的身体。什么叫智身呢？就是说他的眼睛看色，耳朵听到的声音是无对的，他是绝对状态。在阳为色，在耳为音，光明经大家看过吗？在阳在哪里呢？在色，在有，在阳为色，在耳为音，在鼻为香，在嘴为味，在身为触，在意为法。就是说外面的眼睛在哪里呢？就是色。我们学味识就知道了，意就是说我这个意是诸法远生，不是独立存在。有一种名词叫独头意识，独头意识就是意思说我的意识是独立存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个世界，其实啊不是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灯光，灯放光，光反照灯，就是说这个灯光放出来的光，然后呢这光反我照着灯，来说可以看到自己的灯，对吧？就是说外面的一切法反映出我的意，对吧？这个意呢反我来观一切法，那么说我们要反观一切法，就是观自己的心，知道？所以外面的这个真心是心法不二的，因为你这意念决念的时候，是因为诸法远生生出一个意念出来，这个意就好比是灯光，这个灯光，然后灯光反我看到灯，就是说，那我这个灯光在这意念反我能看到这个世界，所以在这个讲为物可以讲得通了，为什么叫物之注定于精神，万物就是所有的物注定于我们的精神存在。如果所有物都没有了，那我的意就不存在。所以意跟物是同时的，知道吗？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你一个意，他一个意，每个人都有一个意，那是因为你执着一个意的识，叫意识。这个识呢是妄想分别执着，等你把这个识断掉的时候没有了，你得头意识就没有了，你得头意识没有了就转为自身，转为自身，你转为自身是什么样的呢？你发现了色就是你，那说你就可以进入到每个众生心中处，因为我俩是同一个色，那叫妙色，妙色那叫智，就是那就是真正的身体，真正身体那就是那是功德为伟啊，功德非常大的，就像须弥山一样，功德整个世界就是一座须弥山，大空性里面无量无边的功德，对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把识断掉，这个世界就是大须弥山，无量无边的功德。因为我们这个识不断，所以这个外面这头意识出来，那分别外面的东西就看不到它的真相，就是色身相处的真相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要把它转过来，而佛陀来到人间，他就成心成堕下天来到人间，是自身 就是来了，是所以佛陀在外面走路跟我们走路是不一样的，佛陀自身藏在定中，所以他走路的时候呢，色跟他的身是同时的，我们呢，色跟外面的身呢是对立的，所以我们走快一点也很难过，走慢一点也很难过。所以佛陀不管是走快走慢都没有快慢，因为呢外面没有快慢，不管你走多快，外面的世界是不动的，因为外面世界不动的你就不动，就是说我们在地球拼命跑拼命跑，你觉得好快啊好快啊，但是呢地球不动啊，地球色不动啊，色不动，那说佛陀不管我们跑得再快，佛陀都是不动的，知道吗？这是佛陀就说，所以雷打不动，天上雷再打它耳朵不会冷，外面眼睛太阳光再亮它的眼睛不会瞎，它的味道鼻子香，色声香味触法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不会影响到它的色声香味触法。所以佛陀讲的说我是人天四妙，我这个身体跟外面是合一的，这不可有，不可能有任何人能伤害到它，知道吗？所以当时佛陀一个人呢是劝佛陀啊，你早一点睡觉啊，那佛陀就不听他，因为他常常他三根他只有一根假睡，然后剩下的两根一根二根三根，两根呢都是在思维啊静坐啊静坐思欲啊。他说人家就叫佛陀，他佛陀你早一点睡呀、啊，就故意呢搞一个灯芯闷在脸上啊，万大平一跳，他跟意思说鬼来了，就是开玩笑，跟释迦牟尼开玩笑。然后佛陀的弟子也跟佛开玩笑，看到没有？鬼来了，就是。后来佛陀真的让你看了一下，他说：“就你这个灯也能伤害到我吗？”就是，就是说，要我们都吓死了，他一点事都没有，因为他跟色身相通为一体了，他不可能有任何灯也能伤害到他啊。所以呢，他除非他故意啊，故意就说啊，有一天金枪垂酒，他把就伸出来，他说。他说佛陀啊，难道你不能把业躲掉吗？业躲掉，他们当然可以躲掉了啊。所以呢，以我的这个身体的，依照我完全可以躲一切业，所有的业都伤害不了我。但是为了示现呢，业不亡不亡，还是呢，业对他来说的话根本不伤害到他。但是呢，为了给尊生告诉尊生，业你成了佛果以后呢，你的业就变成虚幻了，知道吗？就像那个你看我头与风过，他说我的生命呢就像那个风一样，没有体，知道吗？那个风过也还有吗？就是那就是我的生命，就是说我们能说你遇到砍风，风有断吗？不会断。他说我们要砍肉砍茧子我们就会死掉，也就是说佛陀的生命就像风一样，永远是砍不断的，也不受到任何伤害。但是我们看到的呢，诶，佛陀怎么被金枪吹了呢？这是我们的眼光，是我们的眼睛，他的境界是圆满的。所以呢，不管他在任何环境中啊，比如说头疼三天呐、有一个人在诽谤释迦牟尼佛种种。所以佛陀坐在那地方，他故意在他的生命中是圆满的，但在众生生命中呢，他就有不圆满的相出来。所以佛陀啊，这个佛陀这是三昧之中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种正定。他说，如果你要行这样的定，可以到弥勒菩萨啊，见到弥勒菩萨，因为这种定就是跟兜率定是相应的啊。修持上就是说，你常常就是说我们知道这种思想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比例来讲。我知道世界都是现在唯心限量嘛，是不是？这就是弥勒菩萨的思想，唯心限量，唯心所造，什么地有恶鬼出生都是心造出来的，心造出来不理心故，就像根跟树枝感叶果，它都是不会理的，苦果乐果都是我们心里展现出来的。你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叫知苦啊，知苦修苦断苦，就是知道这是苦，哦，这是我的心。然后断苦不定心，然后呢证到这个苦的时候，这个苦是虚幻的，不真实，就转为自身。但是转过来以后呢，他就是弥勒菩萨就是这样修的。你看，多出来听，你必须要这样修。 没有接引的方法，没有弥勒菩萨找人家来接引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它是自体啊，这样跟自体相应，你就能够接引。如果你自体没有这个智慧自体，它就因为它没有自觉，这个自观就是他的，就是弥勒菩萨。这样跟弥勒菩萨相应，必须要修这个智。如果智转思，思不转讲智，那是名言智，没有用。转思成智，你必须要亲证它，是吧？所以呢，听到，所以呢，你要有心修行的话，常常修，就是说，你常常静坐啊，然后久坐必有禅。久坐，你常常静坐，它就有禅念出来。这点禅念是什么呢？这点禅是什么？就是心法合一。过去，大家知道什么叫禅吗？叫禅定啊，禅定。什么叫禅定呢？就是心的境界，知道？就这样，我们把禅定又也就是说啊，我们解释禅定，就是说，你要了解禅，就要了解心。何为禅？心也，何为定？境也。就是说啊，你有多大的定力，你就有多少境界。如果你定力不够，世间是散乱的。就是你境力很安稳，是因为你有定境，因为定境并不知道，因为心的定力展现的是福报，就是说。展现来的福报是由定境生出来，你打坐日定的时候，你的境界心的境界就很稳。如果你要心不静的话，是这样，因为心它不是，因为得头意识它不是心啊，万想不是心啊，修万想修定，那是修百万劫也不能成为智啊。你要了解，你要万事了实静心，就是说我们在禅宗里面讲，就是说念佛是谁，就没开口之前那个我是谁，就是叫他就叫敲门砖，敲门砖就是不可以有答案，就是未开口之前我那个是谁，一开口就断，一开口就断，瞬间就进入到那个那一轮一潭泉水啊，非常碧如清净的这种状态，进入那个见到心，发现在心里面啊。这个世界的境界就很高啊，所以呢，这个世界就会转啊，所以呢，常者心也，定者景，心之景，心跟景是八的，反正它就是啊，所以禅定啊，就是要心之景，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你不要有说追求想什么东西，你坐在这个地方，这样你不得念。这样你不得念，不得念啊，不得相，就是说以无相为真嘛，无念啊，无相为体，无念为真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心相，心无相，一切法相都没有。然后呢，以无念为真，我们因为无相啊，为这个常，就是外不登心，外不登相为常，内不登心为定，就是说心无相，无相不是你说无相就无相，不是眼睛看到的你就观想一下这无相，不能要修无念心，因为无念心，这样你无念的话，无相跟无住就会现前，因为无念在中央叫以无念为真，所以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什么都不得念的时候，他这个啊，无相啊，跟无相就会相应啊，跟无相相应，跟无住相应。叫你做不得念，然后就像一场，你就等这个过去人呢啊，这个修禅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个善道大师讲观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他必须要心静到一定的时候，可以把世界转为琉璃。他怎么转呢？他就说用一潭水啊。啊，一个米扔进去，然后那个水在动，就好比说心中之波，心里的波浪，然后呢，水慢慢的静下来，慢慢静下来，就是说，哎，发现水平的时候呢，你的心也静下来了，就是说，随着这个水的平，你心就会平，因为没有独立的心存在，你要借这个静，恰恰恰是静你的心，所以你可以观察这个水也可以，你观察一潭水。观察一潭水，你坐在水边，然后就看着这个水呀、啊，慢慢的，先有波浪， 风一吹有波浪，我烦恼重的人常常会有风吹过来，或者说呢无缘无故的呢就会出现波浪。如果你沉静，如果你真正修非常的沉静，一念不思，什么都不想，就静静的静，静到了一潭水啊，非常平静，静止一样，这个时候你心呢、啊、就不会动了，知道就不会动了，它就是非常非常的凝固啊，非常的凝固，就这样，非常非常的这种静状。然后呢，这种静的状态进入到宁静状态，这个时候你想动念很难的，就静到一定的时候就。就是都发安住啊，在禅宗里面讲，就是说，都住，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定力已经住了，这个时候动相你也动不了，动住你也动不了，就是说，你想过去的事情你动不了，就是说，这定中啊，过去、未来、现在你都动不了，你想到过去，就是牵挂啦、忧患啦，你意思说，我都懒得想过去的事情。我不想未来的事情，他根本不想想，不像我们每天都想说我明天怎么办了、出家人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出家人老是想我今天到这个地方去啊，我明天到那个地方去啊，他每天想说到这个地方，这也不安的不安，为什么呢？有现在过去未来心嘛。但是不修禅定的功夫，一个常人不修行的人的话，他一定会是忧患之心，就是牵挂忧患，所以他心是不安的。但是呢，等你定成就的时候，叫你动都不想动，就是说叫你跑你不想跑，为什么呢？因为进入无助状态，无助状态根本对外面没有任何好奇心，它就在定中，对定永恒的这个住住了以后，像这样的人见弥勒菩萨、见十方诸佛，都是非常自在的，啊、所以像我们都不想跑，一般到房间里去，在房间里面去。一天到晚可以不出来，肯定不想出来，也没有念头想到哪个地方去，根本没有这个想，没有这个念头。因为我们坐禅打坐的时间比较多嘛，以前过去在洞里寺打坐，当然，然后我在洞里寺一住就十年，一住十年，看人家到外面去跑，所以呢好奇心也想去跑一跑，但事实上呢，跑吃亏了回来以后再也不想跑了，就这样，一住就十年，那为什么能住得住呢？就因为我心中有定了，我心中有定了。那你们为什么东跑西拨呢？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然后在这个房间里串一串，那个房间里串一串，跟他喝茶哇、跟他聊天呐、然后到东边、到南边、到西边、到北边，到处跑。为什么跑？因为你没有定嘛，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出家人呢、必须要修这个定出来，定出来以后，你就会安心，你就没有跑的念头，不想跑，觉得讨厌跑。就是说感觉到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可以了，剩下的我就这个，你修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有这种个体出来，不是我不想跑，我实在有这个东西在那个地方，他已经获得了这么个果位啊。所以在此世界，就是说念阿弥陀，如果你这样念阿弥陀，有没有念佛三昧，就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有幻的，如果你真正的观察到有幻的时候，哪个地方都是有幻，觉得没有意思了，没什么，都是幻的，觉得。他说有幻的境界本来就是一种乐，叫做色摩他，对吧？色摩他常乐，这里乐的这个定把你安定住了，就不想跑。他说然后你在静坐的时候发现找不到自己的，也找不到众生，也没有世界，没有世界，就外没有世界，内没有身心，中间呢一个绝念，就是安住的一个叫禅那，见于禅那，这种禅那叫一心三昧，一心三昧，一幻三昧，然后在这里感受到佛陀的大悲，叫无我的大悲，就是说哪个地方不是佛的功德，哪个地方佛陀的大悲心呢？他说你会感受到当下是佛的功德，你没有在这里面，你凝固了以后啊，领悟了见人三昧状态的时候，就是说无处不是大悲心，一草一木都是大悲心。你说你找不到众生斗，哪个地方不是佛陀的大悲心呢？哪个地方不是佛的功德呢？不是色摩他呢？哪个地方不是一心三昧？哪个地方不是余幻三昧？哪个地方不是慈悲三昧？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觉到你不是大法师，就是说要想弘法利生利益尊生，大悲心就在眼前；要想修诸功德，功德无处不在； 你想修清净心，你想修这个佛心的话，这个当下心就是，你就常常的私欲，常常的私欲，心就安定下来了，啊。所以呢，这个，所以念阿弥陀佛啊，可以到十方弥勒净土啊，更无方便接引。比如说，我们要接受阿弥陀佛的接引，啊。所以阿弥陀佛的于幻三昧正好建立在我们心地上，于幻三昧阿弥陀佛的这个，如果你视为阿弥陀佛，借着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接引，加上你心望上会啊，所以愿力光明力，但有尊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之意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它的光明和愿力是相应的，就是说你视为的阿弥陀佛，然后呢，你对决定意得了最定义，就是说，因为你了解了于幻三昧、一心三昧和这个慈悲三昧，就在当下一念里面，你不断的思维，不断的时候得最定义，你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安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其实就是有阿弥陀佛，所以呢，就说一组佛号，一个梵间，一个辅助就可以了。回家就呢，把你的梵间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扔掉，是吧？所有东西扔掉，然后呢，房间里有一个佛珠，有一个拜垫就可以了。有一个拜垫，有一个佛珠，一个床，面对西方。至于什么成钱啊，这些东西不要再想了，啊，你为什么老是还想这个东西呢？就因为你还没得到，没得到念佛三昧，因为没得到念佛三昧的时候，你还在胡思乱想，啊。所以你视为阿弥陀佛决定了以后的话，阿弥陀佛常常摄着你。有释迦牟尼佛说九品教门啊，方便解引，应勤发遣生彼净土啊，就是说这个创尊生发菩提心啊，创菩提心呢，这个佛呢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就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极乐世界就观无量寿经里面有九品方便接引，就是说我们不能进入禅定，或者不能进入自相，有人听过自相都没有，不知道什么叫自相，我们心就是对立的，既然心是对立，又不能意念阿弥陀佛，但是呢我们念佛啊有九品，哪九品呢？第一个是念阿弥陀佛，第二个修诸功德，第三个得生一法，就是说下三品就是念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尊三品是专修功德，上三品就是自诚心、身心和回向法印心啊。他说这三心，三辈往生者就是般若意，中品往生者就是福德意，下品往生者就是名号意，就是说我们是恶人，又不能做功德，又不了解般若智慧，那你单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念阿弥陀佛名号是下品往生。其实九品往生有两种思维，一品思维真的有九品，那是方便的，方便的，但是真正的九品全是一品，全是一品，就是说你念，如果我跟你讲你听懂了，但是呢这个你的恶业很重，分别心很重，执着很重，他说你就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八愿，十八愿专念佛愿。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呢？比例来讲吧，我知道这个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出去我就会分别，没有关系啊，你就不要出去嘛，干嘛出去呢？在人家念阿弥陀佛嘛，是不是？他说我好，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就是下三品，但是呢你知道了这件事情，你也是上品往生，知道吗？所以呢讲的是九品，事实上是上品，就是阿弥陀佛没有九品，只有一品，因为九品都是阿弥陀佛的一品，对尊生来讲是九品，对佛来讲就是一品。佛陀为什么要搞九品呢？是吧？为什么要搞九品呢？佛陀没有搞九品，是我们有九品，知道吗？所以九品是尊生的心。 他说你闻到了阿弥陀佛，可能有九种人，就是这样的。九种人，一种人呢是非常恶，就是没有闻到阿弥陀佛，但闻阿弥陀佛名，这样。世人被苦所逼，就是说杀盗淫妄，就什么坏事都干尽了，啊，干尽了。但是呢，被苦所逼，临命终时被苦逼所逼，有善知识过来跟你讲佛名号功德，不讲西方极乐，就是名号功德有多大多大的。然后呢，他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称佛，称佛，他了解了佛的功德，就可以往生到上品往生。所以呢，思念就具足，就是直接见阿弥陀佛。如果你要是你现在，何况你还没到临命终时，就说人快死的时候，最后才闻到阿弥陀佛，那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往生，那就叫方便解引。那我们现在闻到了下品，绝对不是下品，但是呢，你念你记住了，哦，原来念阿弥陀佛就是降服我们的妄心、分别心跟执着心。但我今天闻到了阿弥陀佛，我但念阿弥陀佛。我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啊？因为我有无明心、分别心、执着心。因为我们往昔所造的恶业很重，是不是？恶业很重。那么说，虽然不想去做，但是业力所催，我必须要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用阿弥陀佛压住，然后阿弥陀佛就扶住烦恼然后转化专念阿弥陀佛，他也是往生。往生到上这个一品往生，就是最高龄的一品。那专念呢，就是说虽然比例来讲，虽然你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呢，你对三宝还是很恭敬的，是吧？还有一点心。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下中品往生。他说你虽然还做恶事，但是呢，你皈依三宝，或者说劝人做善，那这样的是尊三品下三品，上三品往生，下三品往生。那说这方便来讲，下三品往生。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真实处的话，那也是三品往生，知道吗？尊下品往生，尊生这个中三品往生，尊三品往生就是息气了。比例来讲，知道阿弥陀的功德，知道阿弥陀的功德遍一切处。知道阿弥陀的功德，知道西方极乐的当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做大殿，我不喜欢做斋堂；我喜欢做文殊菩萨，我就不喜欢做观世音菩萨；我喜欢到常府这个地方呢，我就不喜欢到那个，你就只有这样分别心。但是呢，这个功德还是有的，知道吗？这功德还有。但是当以这种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它可以尊品方便往生啊，这尊。如果你了解了。你不管你处不处，但是我深陷不已，这是我的业力而已，知道？我知道你是男人，我知道你是女人，我知道这是功德平等的，但是呢，我就不敢接触你们宇宙，为什么呢？因为我接触宇宙，我就有贪念，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贪念，那归西的，那肯定是上品往生，就是说，一声佛号就往生。但是我有贪念怎么办呢？我贪念阿弥陀佛嘛，是不是？就是消业障嘛，或者说受八关斋戒呀，或者持戒啦，或者是修持善法啦，或者在人间做善事啊，把那个恶业整理了。说你所有的所做的善法都是降伏你的恶业，用这种方法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人知道了。但是这种做法，你为什么要持戒？降伏无明，降伏分别，降伏执着，然后这种心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比如说你在此世界念佛打坐修行布施做善事，都会增长你的福德，希望你的恶业不要升起，就是你心中还有恶业跟善业的起手。但是你知道地狱天堂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但是呢，我控制不了我的恶业，我的恶业很痛苦，我很恐惧，我害怕我没到西方极乐世界，我非常怕这个恶，或者是怕被人家打我骂我说我讲我又怕地狱那个听说人家讲什么恐怖的话，我都非常害怕，就证明你很多的业心。那怎么办呢？多念佛，多做善事啦，在生活中多接触善人呢，在寺庙里面呢，他说这样的。但是呢，这些功德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尊三品、尊中品、尊下品往生啊。所以上三品往生的观点它又不一样。上三品呢， 上三品的人他就直接可以观察这些观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是阿弥陀佛，生命法界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就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就是说菩提心具足，潜心即相，潜相即性，空有不二的这个底，你要看到地球就了解它是空，这样的是上品，就通达般若智慧的人。那我说我们都有这种根性，都有这种根性，就自诚心，自诚心就是绝对心，心法不二，身心就是广心，就是法界即一念，一念即法界，回向发愿心就是佛陀大悲心就在我的眼前，我的眼前就是佛陀的大悲心，所以大悲心都在我一念之中，我心中充满了大悲心。那说这一念心叫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发愿心啊，或者说圣意心，了解般若空性，圣意心知道圣意地跟殊意地是不二的，殊意地在圣意地之中，圣意地在殊意地之中，身俗不二，空有不二，就像一心三观，天台真的一心三观，它就是圣意法这个法。那说这个呢都是到上品往生，像天台的所有的大德他修天台的思想都是上上品往生的，知道吗？那说上上品往生就是最高的这一品，是吧？那说都是在此世界有大有智慧，所以在无量寿经上智慧有大小，其实品位无高低，也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一样的，在此世界不一样。那说有人讲了，那我是上上品往生，告诉你你不要这样想，你可能是上品往生，也可能是中品往生，可能下品往生，在某一个时候你是上品往生，在某一个时候你是中品往生，在某一个时候在下品往生。那下品往生是什么样子的？念佛。中品往生是什么呀？做福德。上品往生呢就是般若智慧才安住，就是说我们三项安住，跳来跳去都可以，就是说你觉得在外面很烦了，很燥了，那说多念佛，你觉得你自己捆住害怕了，多做福德。如果你在外面去弘法利生，游大千世界，那说都是真捆妙有不二的话，我告诉你，你不念佛都能往生，因为你了解了阿弥陀佛。所以上三品往生它不是念佛，看到没有？只要有对佛自诚心、身心和回向，即得往生，即得往生。所以所有的大菩萨往生了，他一闻到阿弥陀佛，一闻到就欢喜信受，坐立而去。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讲念阿弥陀佛出来啊，欢喜信受，就直接信受就可以了，知道？中间的人呢，做福德出来；下品人呢，念佛出来，就这样的。所以我们是下品人，中品人是上品人。其实自己靠佛陀没有帮你决定，你一定是上品、中品、下品，只有自己问问自己。到底是上品、中品、下品，就是每个人三品都具足了啊！不要把自己定在三品，你可能会有虚伪之相；也不要把自己呢变成中品，啊，你可能有更恶的一面；你也不要把自己定在下品，你可能有三品跟中品的根基。所以呢，每个人心上都是起伏不定的，每天都在变化，没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呀、这个念佛也好，做功德也好。或者修般若智慧，不要废掉，就是说说辞我念佛了我不做功德不做福报了，你不要废它，它可能有用的，知道吗？你不能说把般若把它废掉，不能废它，一废的话你就变成这个一天卵，就是明明你有大乘的根基或者是福德的根基，你非要把它废掉就挺麻烦。不过整体来说呢，念佛它可以多舍上品跟中品，因为晚生是一样的，阿弥陀佛。